就从公公那代做起来嘛，人家听到就哎，可能就有点信心一点。等到后期来讲呢，其实我们就是必须要创新咯，要革新咯，这些要继续再走下去的企业，我们就要一面要改革啦，一面要加入新元素啦，才能一直走到现在啦。
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有能杰和洪耀一起和你来探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其实呢，在居家作业的这段期间啊，在家自己烧菜做饭的人肯定是越来越多啊，特别是现在行管令啊，首相刚刚宣布说复原这个是遥遥无期啊，一直到这个 cases 到4000以下呢才会去恢复。那其实在这段期间当中有很多东西都有限制啦，不能够堂食，哪怕是最近这个食肆呢有延长这个 service， 但是其实在家做饭还是比较好的。
对，毕竟也不能够天天吃外食啦，虽然我自己个人也是非常喜欢叫叫外卖啊，这是外食，但是现在其实在疫情过后呢，大家越来越就是关心自己的健康还有营养均衡等等的问题哦，自己煮肯定是比较健康的，不过如果自己煮的话呢，就要买大量的食材嘛。我们看到每次在行管令宣布之后呢，我就很多人跑去超市啊，然后采买啊等等的，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是要为不只是自己一个人或者是小夫妻的话可能问题比较小，但是如果是一个大家族的话呢，采买就变成一个还蛮令人烦恼的事情了。
对，没有错。那其实如果说我们在一般的情况当中，我们可能就去巴沙，但是现在行管令其实巴沙似乎也不大能够开，可能就只能够去一些 supermarket。 那除了这些选择之外呢，其实大家也会选择一些网上购物的方法。那无可避免呢，其实不管是年轻人可能网上购衣服，那其实家庭主妇或是一些这个掌管食肆或是煮饭的人呢，其实也会开始会应用这个网际网络的服务呢，从这个网上订购一些新鲜的食材，然后送到他们的家里头的。那其实呢，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啊，其实他做的就是这个生鲜海产的生意哈。而且呢，他是不管是线下线上都是有提供这个生鲜海产销售的服务的。
对，其实最吸引我的就是他不只是有线下，因为我们通常聊到说家族企业的话或者是传统的生意，大部分都是在走线下，比如说在卖场啊，或者是直接批货去给这一些所谓的超市去进行售卖的，但是他们是线上跟线下，他们是双管齐下的共同去经营啊。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这两位来宾，这个是 CLC Fisherly 的两位创办人 Mr. Chen 还有他的太太 Regina。 Hello， 你们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C Fisherly 的Regina， 联合创办人兼执行董事。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C Fisherly 创办人陈林翠。
你们其实是一个渔产的这个家族企业跟家族生意嘛，那么 CLC Fisherly 的这个官网呢，其实有介绍到你们家里面其实是芙蓉的渔业大户，那可不可以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家族生意的一些的状况呢？因为我们发现说，其实当一个家族企业它在要扩大的时候，或者是要进行更多的改革，比如说我们看到你们现在有很多这个线上的一些的转变，就是你们把产品也放到线上来售卖的时候，那成为一个家族企业，其实对于这些的扩充或者是这些数位化，会不会也是一个蛮挑战的事情呢？
基本上Mr. Chen 曾先生，其实他的背景家族呢，从公公那代开始已经是从事渔业行业，就养鱼批发到那些 KL 的巴沙，好像布都啊、斯拉样啊这些fresh market 啦。过后其实正是接手他家业的是他大哥啦。Mr. Chen 呢，就是凭着他自己的熟练的养鱼技术，还有他的经验，就从2003年开拓了他自己的生意。这样子，当然他自己做的方式就是不能像哥哥这样嘛。因为市场也不能碰到嘛。所以他自己主要就是供应各类型的餐饮业， 就比如中餐、西餐、日本餐、韩国餐、泰国餐、酒店以及是连锁餐厅，就是凭着那个优质的品质的信念，然后我们在2018年也是在一个巧缘之下，有一个贵人的推介，我们就是顺利的开拓到国外的市场咯。目前有供应的都是香港、澳门还有新加坡，然后很不幸的就是直到2020年就是遇到这个 COVID-19 这个疫情的风暴，我们的生意就突然间就下降，因此我们就重新对我们的业务规模进行一个评价跟重整，然后呢就从线下转上线上，就是开拓我们的 B2C 这类群的顾客群啊，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意模式，就是满足 B2C 客户的他们的需求。而且我们也在这个2021年就是成功在加拿一波 Rovers Market 开了一家海鲜专卖店，有活鱼鲜鱼冷冻海产这个概念店啊，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啦，给我们 build up 我们 CLC 的 image 哦。
刚刚这个 Regina 就给我们这个铺述了整个 CLC 家族的那个发展的那个情况嘛。我们特别好奇的是，因为它是一个家族生意嘛，其实刚刚你有透露一些些，因为它是有这个Mr. Chan 跟他的大哥之间的这个生意要分配的问题。那其实家族生意对你们来说啊，这个 model 很多人会说它发展到后期的时候，可能当你的员工变多了，然后你可能会对外人来说是比较难进入的这样子一个管理层的这个问题。不知道你们在家族生意这一块啊，生意模式给你们带来，你觉得是好处更多呢，还是其实当中有一些挑战？
你讲它的好处，它好处就是有一个 base 啦，它有一个基础，有一个意思讲就从公公那代做起来嘛，人家听到就诶可能就有点信心一点。等到后期来讲呢，其实我们就是必须要创新咯，要革新咯，这些要继续再走下去的企业，我们就要一面要改革啦，一面要加入新元素啦，才能维持走到现在啦。
那么其实说到了改革啊，我们也就是去看了一下你们的一些创业的故事。在2009年的时候，你们就入手了第一辆的一吨重的这个萝莉。那么到2011年的时候呢，这个一吨重的萝莉呢又升级到了三吨重啊。到了2012年，那你们也从这个运输这样子的一个方向也拓展到了设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样子来促使你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规模的升级呢？那么在开设了自家的厂房之后，在业务的方面其实有没有为你们带来怎么样子的改变？
主要就是我们的业务开始逐年增加，然后顾客增加，就是没有停下脚步来的，就是一边陆陆续续顾客增加，然后需求量增加，然后也有接到一些就是要求我们要清理内脏那些，所以我们就开始建设厂做加工包装。然而啦，你有一个工厂，人家都对你比较有信心咯，通常那些比较大型的 project 比较有 volume 的，我们都会就讲很有信心的这样子跟我们的顾客交易咯。
好，那其实刚刚这个 Regina 跟 Mr. Chan 也有说，你们因应疫情的原因，所以开始了这个线上的这个销售嘛，就是 B2C 的这个生意。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说，这些生鲜海产它在保存跟运输方面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不像一些可能电子电器这样子的一些设施，它可以存很久，但是你们就是要快嘛，要送新鲜嘛。那其实你们在经营这个 B2C 的时候，在物流的部分啊，或是 B2C 的这个运送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或是你们有学习到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吗？
在我们的 CLC 啦，我们始终就是把顾客他们的需求还有产品质量放在首位，所以通过我们的网站的顾客大多数有达到那个购买的数额，我们都会免费运送。虽然你线上要买活鱼是有一点难度啦，但是大部分的顾客都要求要活鱼的杀咯，就是活鱼要清理内脏，再把那个鱼真空包装，然后装好再送出去咯。而且然而也是有少部分的顾客要求要活鱼这样子送出去啦，所以我们就会在那个说料袋 plastic bag 里面装好水，就是按那个鱼跟不同的规格等数量 转入，然后挤掉那些空气，再输入那个氧气，然后就是用那个rubber band 这样子缩紧那个袋口，就放进那个保利龙箱，然后再安排这样送出去了。一般24到36个小时是没有问题啦。
OK， 所以其实也是，就是你们也想了一些方式，特别是在包装上面，看如何去保持这个鱼货的这个新鲜度，然后交到这个消费者的手中嘛。其实在这个疫情之后呢，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新闻报道，现在虽然报道的角度很多，包括有人说疫情所以可能这个出海的几率啊变低，或者是说可能也有一些经济海域的一些纷争这几年其实对于这个渔产渔货来说是蛮竞争的，再加上疫情啊，就针对如果是人手短缺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很多人说人手短缺了，所以这个海产的价格就上涨了嘛。你们自己的观察是怎么样的？疫情之后还有 MCO 之后，其实有没有影响到你们 CLC 的业务呢？
你说影响到业务肯定是有啦，因为我们的那个 volume 都已经降低了，至少有一个 60% 啊，肯定会啊，你们销量没有那么多，宴会没有那么多，event 没有那么多，这是肯定就是会影响啊。
OK，
但是我们就是觉得鱼类主要都是人类需要的蛋白质啦，而且老少咸宜咯，而且鱼和鱼产品都是世界上贸易最频繁的食品之一咯，好像渔业和那个水产业养殖都是世界各地全部人都需要的食物、营养、收入还有生计来源咯，而且这个水产品依然都是世界贸易大宗食品之一啦。从那个价值看啊，水产品出口有一半以上都是源自于发展中国家咯，所以讲基础上是不用太担心啦。
了解。
那其实你们刚刚有提到就是 B2B 的生意少了，那就是只好从这个 B2C 的部分下手嘛。那其实现在我们看到说在社交媒体上呢，很多人就是会用直播的这个方法来去卖他们的这些产品啊。其实卖鱼的或是卖海鲜的，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很红的这个卖鱼哥王雷啊，他就是用直播然后就搞出一片天嘛。其实你们有没有用这样子的一种直播的方法来去营销你们的海产的？然后你是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一种趋势的？
这个疫情啊带来重大的改变，就是从线下转上去线上啊，确实创造了很多这个商机，然后直播销售海鲜平台非常多，竞争力也很强哦。几乎我们每一天在脸书到处都可以看到海鲜直播的节目。我相信现在人都是比较喜欢哦方便简单的购物方式，尤其是在这个管制令期间啊，好像你直接网购减少外出的几率咯，就是减低这个感染患病的风险啊。但是我又觉得啦，当那个疫情渐渐没有那么严重哦，市场慢慢恢复哦，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想要去实体店买海鲜啊。毕竟哦，海鲜啊，你亲自去选择，你可以触摸 touch and feel 那个海鲜的新鲜度啊。好像你 online 你只是看着那个 picture 那个图片图案，你就没有这样的经验哦，你就感觉不到。
听到 Regina 你这样子的分享呢，就是也让我想到说，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会就是现在更多的去进驻到一些比如说growers market 进行线下这样子的业务嘛。那这个可能对于未来后疫情的部署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个CLC fishery 的业务呢，有一个板块它很像不是那么典型的零售业务，你们很像是跟企业或者是酒店来合作，这种跟企业的合作会不会带来一些的效益呢？Regina 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块。
这样子当然是很大的区别啦，因为一路以来我们都是专注于那个企业供应嘛，客户主要都是我们企业跟酒店这类型的客户，都是他们食物业务实体啊的商品还有服务的销售，而且他们都是有一个庞大的数量啊，有 volume， 而且固定买卖也是长期合作，而且购买的时候都是依据他们是有 planning 的知道了他们整年的用量，还有最主要还是我们的品牌价值咯的信任咯还有我们互相的关系啦。但是 B2C 就是买了就走了咯而且它的 volume 也是少咯，比较小啦。
其实也看到 CLC 在你们的官网当中，除了是卖生鲜海产之外，也是有卖，我看到有卖点心，然后有 Japanese cuisine， 这个其实也是你们因应这些酒店企业所做出的一些调整吗？
就是因为我刚才有讲嘛，因为我们的顾客类群有中餐、西餐、日本餐、韩国餐有不同 种类的那个餐饮服务，所以我们就有很多类型的那个货品啦，多达可以，其实可以多达真的是1000种啦，所以几乎哪一个餐饮业他们要用到的产品我们都有啦，我们都可以供应啦，都没有问题啦。尤其是他们要找的有时就是那个重量，它的品种，可能有时一个产品会有分 Grade A、Grade B、Grade C， 几乎你要怎样拼啊，我们都可以拼到出来啦。
了解，
那所以我们的优势就是在这里啦。
那其实我们就是透过 Regina 的分享呢，可以去深刻体会到说 CLC 的优势，凭借着你们现在现有的优势，还有你们线上跟线下两条线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啊，还有你包括你们跟异业或者是企业一起来合作，未来呢，未来你们还有想要怎么样子的发展吗？还是说你们就想要说先做好你们现在目前的业务？
OK， 目前我们在这个Glovers Market 是位于加拿一波啦，等我们有一个就是很干净还有精心设计的空间，就是帮助到我们display 我们的那个活的海鲜、冷冻海鲜产品，就是让顾客进来他们可以亲自的挑选那个海鲜。除此之外， Glovers Market 除了我们 seafood，他们还有其他的菜跟水果啦，可以讲是 one stop 啦、one stop market 啦、
okay.
很方便、我们就是刚刚soft launch 嘛，我们也是很开心很兴奋的可以服务更多的客户，就是通过这个混合式商业模式 hybrid business model 可以让更多的人获得这个新鲜和优质的海鲜哦。就像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除了专注于我们这个新的零售店，除此之外，然后我们另外一个部门的出口服务也是会慢慢的再扩展到其他的国家啦。
对，其实我觉得 Regina 刚刚所提到这个 display 的比较现代化的方式啊，就让我想起说以前其实我们去买鱼货的话，去菜市场都是要经过可能比较脏乱的这个摊贩嘛，那即便到了今天可能有些超市在卖鱼货，有的时候经过还是会闻到一些味道，那我觉得干净的一个购物的或者是没有腥臭味的一个这样子的环境，或许它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你觉得呢洪耀？
我其实觉得今天的这个 CLC Fishery 的故事呢，让我想起说其实疫情它一方面当然是打击我们很多的这些原本的生意模式，但是 CLC Fishery 就是从原本的，其实恰好也是一个契机啦，我会这么说，我不会说它是幸运，但就是一个转机，就是诶，是不是说我可以开始说不只是 B2B 的 business， 我其实也可以尝试 B2C 的 business 了，所以其实有转机或是说有危机，那其实企业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顺应这种趋势，然后想方设法呢在既有的优势当中在努力的扩展自己的其他的业务啊，这是我从 CLC Fishery 当中我觉得看到相当值得学习的一个部分。
今天非常谢谢 Regina 还有 Mr. Chan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创业的故事还有他们经营的理念，谢谢二位，谢谢。
谢谢。
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my 或者是到财经的 YouTube Channel BFM 财经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每一天准时更新，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我们下次见。